在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去年中国政府推出禁奢令，不准公务接待消费高档食材，其中包括鱼翅以及用其他被捕杀的受保护物种来烹制的特色菜。这道禁令原本是为了整顿内政风气，但却意外出现了外交附加价值，不仅导致鱼翅使用量大减，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的环保意识，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而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鱼翅外交。中国这次的鱼翅外交确实能彰显中国在国际环保方面的影响力和地位吗？这样的禁奢令是否真能改变中国人崇尚鱼翅的心态？禁用鱼翅真的能杜绝鱼翅贸易吗？中国应该如何因势利导，成为真正的环保大国呢？
不错，有关话题呢，我们就很高兴能够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一起来参加讨论。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为您介绍的是马里兰罗耀拉大学访问教授贾云蒂女士，贾教授您好，欢迎您。那么今天我们还开通了特别的电话啊，
是，对，我们今天的。仍然向各位听众观众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
对，刚刚讲到了这个极寒的天气，我们新闻中最后一条讲到哈，
是，
所以我们要谢谢两位嘉宾哈，今天的天气还没有，
冒着严寒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新闻都还没有正常，让你们一大早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真的非常感谢。那么讲到这个鱼翅的问题啊，鱼翅外交听起来蛮好的一个词汇哈，马海滨先生，您从事这个环保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方面的这个环保的问题注视的很多哈，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环保问题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尤其是过去这一年2013年，等于是中国的阴霾年哈，雾霾年，被批评的一塌糊涂。
是，
而且这个雾霾还飘到了南韩，韩国又飘到台湾，又飘到日本，对中国形象来讲是大减啊。可是呢，这一次鱼翅外交意外的让中国这个形象好像大大提升了，您怎么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附加效果？
首先，您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效应，因为它本身这个鱼翅它不是作为一个国际外交政策来提出的，而是从国内从政治上，主要是一个限制官员腐败，然后禁止那个奢侈消费，那个这和习近平主席上台以后的那个扼杀三分，那个什么奢侈分呢、啊？那个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在因为中国的鱼翅，它本身中国不是世界上捕杀鲨鱼最多的国家，所以它鱼翅绝大部分是依靠进口，像印尼现在是世界上那个捕杀最多的国家，然后印度是第二，然后他们捕杀的鲨鱼绝大部分是出口到中国的。所以说从这个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又巨多，然后又是世界上消费那个鱼翅最多的国家，所以说如果中国从那个消费一端禁止了这个鱼翅的消费的话，应当说从那个供应链的角度回溯到那个供应的市场，是对那些市场的那个鲨鱼保护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说它是不是一个狭义范围的那个环境保护的工作，而是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广义范围的那个生态保护的一个有这样一个效应。
贾教授，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署名文章呢，把这个中国消费鱼翅的减少归功于一个中国政府的行为，认为这是中国去年二月中国政府宣布这个禁奢令以后，由于公费消这个举办的宴会减少了，而且禁止鱼翅上桌造成的。但是据我的了解呢，实际上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组织的推动。我们知道从2006年加州一个叫做野生救援的组织就开始推动这个不要让大家不要吃鱼翅，而且姚明啊、成龙还有其他的明星都参加公益广告，希望消费者不要去吃鱼翅，然后最后是导致政府做出这么一项决定。您怎么看公民，也就是民间组织在这次行动当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啦。那但这个也是大家环保意识开始崛起的一个开端嘛。那再还有一些餐饮业，他们也开始响应，说一些旅馆啊，比较饭店也开始不供应这个样子的餐点。那事实上从民间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吃鱼翅的这个心理啊，这个是值得需要探讨的啊。你说鱼翅真的很好吃吗？真的很有营养吗？那当然现在是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可以取代的，但是问题是这是一种心理的想法，是说这个是一个 奢侈品，我今天要宴客，我是不是需要用这种奢侈品来增加我的地位，来增加我的一个好像我的一个社会阶级，所以这变成一个表象。所以现在这种环境像一些比较姚明啊或者成龙他们的一个崛起，给大家一个想法是说，事实上好像也不需要这种东西来增加我的地位，而且有另外一种宣导，我觉得不管是民间啊或者政府，另外一个宣导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些比较环保的产品，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反而更是一种流行的趋势，所以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也许吃鱼翅是一种落伍的行为，反而环保啦、有机啦，反而是一种更好的一个取代的方式，所以这些都是一种宣导的方式，让人民间呢可能有更好的取代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
对，刚刚贾教授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鱼翅哈，为什么中国人要吃鱼翅？我看到了一个分析，实际上是一个调查，讲到在香港的酒楼里面不都是标榜鱼翅餐吗？哈，
对。
刚刚我们还看到画面的鱼翅，好像一碗里面有很多的鱼翅的样子。那么这个调查说到，就是说在这个香港，它的这个酒楼里面，如果它推出这个鱼翅的这个宴会的话，哈，有将近90%这个比例啊是婚宴。
对，
然后将近50%以上是生日，然后呢，决定要不要用鱼翅作为大餐的这个人呢是家长。
对，
所以呢，就是中国人他已经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就是刚刚贾教授讲的这个鱼翅呢是你的身份的象征哈。但是呢，是不是就中国人的心理来讲，这样子说我现在开始不使用这个不吃这个鱼翅了，我们来爱护环境吧？
对，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心态可以做得到呢？就人的心理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等到鱼翅真的变少了，价钱更高了，它更珍贵了，那我就再来继续花更多钱来买，来证明我的身份地位。
这个也是很有趣。那个婉成刚才也讲了哈，你谁来付这个钱来办这个婚宴哦？家长，那这是一种各世代的一种想法不一样。那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不需要，我现在是一个年轻的趋势，我可能需要一切都是有机的，我可能吃素，我可能用比较环保的方式。那种也是另外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世代环境，每两代不同的一个想法，从这个趋势来看，你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预测。我是觉得将来鱼翅，你说真的会像现在或者过去那么流行在婚宴上面，可能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景象啦。那我是现在慢慢的趋势，我是觉得年轻人会走比较环保、比较健康的方式来用这些食材。
鱼翅消费的减少，不仅获得了国际环保界人士的这种赞扬，也受到了野生保护主义者或者野生保护主义组织的赞扬，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捕杀鲸鱼，因为所谓鱼翅就是鲸鱼上的鳍嘛，把这个鲸鱼活的鲸鱼抓来，把鳍砍掉，然后把血淋淋的鲸鱼再扔回到海里，甚至很多的鲸鱼因此就死去。那么谈到这个中国人饮食习惯，中国人还有吃其他动物的这种习惯，像狗啊、猫啊，甚至猴子等等。那么请海滨谈一谈，减少鱼翅消费，或者说大家不去吃鱼翅以后，对中国人其他的饮食习惯或者他们这种价值会造成会不会造成其他的这种冲击？引起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吃狗？猪、羊、牛肉难道不可以？为什么还要去吃狗？是一般被大家看成宠物的一种动物，以及其他的动物呢？
对，刚才贾教授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不同世代之间对于饮食文化的接受，它是有一个改变的过程的。中国传统以来，特别是粤菜系，就是说把鱼翅啊、燕窝、鲍鱼、海参列为海鲜的四大珍味，就是说越来越把它作为一种奢侈啊，或者是很客气的象征。然后中国人又喜欢讲客气，所以说在民间，如果你办婚宴或者生日宴的情况下，你有一个这种鱼翅宴，是会显得你很好客啊，或者是显得你主人家很殷实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更多的就说教育项目啊，或者是民间组织包括政府去发动这样的一个教育项目，就让大家意识到，就是说鱼翅它本身其实并不代表什么奢华，它营养程度就是胶原蛋白也比不上，然后味道也和粉丝差不多，其实然后就是说你在新时代的那年轻观众，让他们最有像贾教授也说了，让他们在主持自己的婚宴和 自己的生日宴的时候有更多的那个自主权，让他觉得在新的时代吃绿色食品是一种更时髦的做法，是一种更和那个环境就是说天人合一的，符合中国人更传统的这种吃法。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鱼翅消费包括鱼翅在内的所有的那个奢侈品的消费，有另外一个市场是官方的市场，就像中国官方正在要着力打击的这个奢靡风，就是说你像在据统计在北京每天有那个5000-5万斤的那个干鱼翅消费量，这是个很了不得的数字，那个可能比整个南方那个粤方的粤系的那个海鲜馆那个消费量还多。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用在那个官方的接待，或者是那个就是说下面的人到上面去那个活动那种接待上面。所以说，中国政府现在出来的打击，那个就是说从官方程度是打击了那个范围，然后假借说是出了这个方面，就是说年轻人的这个消费意识的改变，也是从民间。把这个消费鱼翅风遏制了，我觉得这两方面共同行动是有可能把这个鱼翅消费这个就整个消除下去或者整个改变。和鱼翅消费类似的，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就是说对野生动物有破坏性的那个消费欲望，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些狗啊这些，这个是饮食方面的。另外还有象牙这种消费，最近也有个事情，就是说1月6号在广东销毁了那个大概6吨左右的那个象牙，这也是从那个消费端从那个争端角度来打击这种那个这种消费市场。至于这个，但这个这种打击或者是这种行动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不能做一次两次来作秀这种打击，而需要一个它本身也需要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过程，然后才整个改变这种包括这种饮食文化也好，包括这种官方的奢靡风也好，
对啊，多方面。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马海滨先生啊，就是说鱼翅政府说公务消费不要这样子，可以减少了很多，的确看到效果，马上这个鱼翅的这个消费量就降低了，价格就下跌，行情就下跌了。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地方，它很多其他的国家，他们是依靠这卖这个鱼翅给中国哈，来消费来谋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禁止的过程，或者在这个提倡就是说不要吃鱼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中国政府或是民间还会遇到一些挑战呢？
这可能有一些外交，特别是贸易方面的那个，就是说一些压力，比如说中国和印尼之间那个这个鱼翅方面的那个交易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双方准备贸易的一个方面。另外和印度啊，还有其他，反正和所有那个鱼翅出口国之间，如果中国这个消费那个需求量急剧下跌的话，会对他们的那个出口商，然后以依赖于那个捕杀的行业或者是他们当地的那个居民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方面在一个全球的那个视野看来，这也是当地必须要承受的一个，也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那个改变，就是说你虽说你世世代代是依靠那个捕杀为业，但是在新的那个这种全球环境下，在全球鲨鱼量在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你为了这个就是说一个更大范围上的那个一个利益，你可能也需要就是说适当的牺牲这个部分群体的利益，或者你就是当地政府也要需要做某些方面的工作，就是说积极引导他们转向其他行业啊，更有利于自然的行业啊。那个这个之前也发生过，中国前一段也有的时间，就是说可能主要是因为国内那个假燕窝的事件，就是说导致中国的燕窝需求急剧下降，然后整个东南亚包括泰国的那个燕窝那些捕燕啊，去悬崖峭壁去掏取燕窝的人，他们的那个收入也极大的受到影响，然后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那个外交方面的压力，但是最后也过去了。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是个观念的问题，这个观念的问题是能够通过那个教育啊，或通过自己学习的程度是能够改变的，
是的，
是有这种信心的。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在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鱼翅外交及其挑战。现在呢，我们今天接通了听众热线电话，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请打这个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东的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啊。
哎，请说。
喂，
杨先生，请讲。
喂，你好。我认为啊，这个鱼翅啊，不是禁鱼翅呢，不是什么外交的问题，是我们群众啊心里希望你保护这个生态的问题。前几天我们也是在广东，也是这个禁了这个象牙嘛，这象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地球的动物问题啊，对这个全球环境下，所以我们对比一下日本啊，它的禁鱼。他老是就冒着这个什么 搞科学实验去抓捕鲸鱼。
嗯，
你看这种情况，日本政府这边啊都不敢承担这个义务，连中国人都敢承担，为什么日本人不敢承担呢？为什么不去保护我们这个有这个动物呢？只对那些狗啊猫啊有些东西行动太行动，家里养的多，有的时候呢也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珍贵动物啊我们一定要保护，这是我们一般行动的观点。我们行动现在呢就环保意识呢比以前呢提高了，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今天就和他讲一点吧。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贾教授，刚才我们谈到所谓的鱼翅外交，实际上是让中国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另外一个后果，因为中国减少了鱼翅的销售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社会认为这个很好啊，是中国在外交上实际上是无意这个插柳柳成行这么一个效果。
但实际上也和政府之间的那个双边的一个协议有关系。其实中国中美之间有那个在第五次的那个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有这个协议，就是在动植衍生动植物
啊
珍稀衍生动植物保护方面要做出相关的那个行动。所以去年在美国十一月份的时候也就销毁了差不多六吨左右的那个象牙，所以中国这次就说对鱼翅也好，对那个象牙的行动也好，也是对美国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反应。所以说美国政府这边也有很多这个赞扬的话，就是说双方就是互相赞叹对吧，做出了一个行动。
那中国政府怎么样利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时机啊，其实这是一个机遇嘛，
对对对，是很好的时机。
怎么样来因势利导下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承担更大这个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对对对，我觉得应当中国就说从鱼翅也好从象牙出发，应当就更多的一个全面的展示，就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开始环保意识提升了，然后中国政府现在有如下一系列的行动，都是为了就是说不只是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那个环境，而是为了全球的环境。比如说那个气候变化方面也好，你做了多少那个节能减排的工作，然后你愿意在将来这个全球那个共同减排的过程中付出多少责任，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多做这方面的宣传，然后同时让那个国内的那个 NGO 或者是那个智库一个民间的一些组织，嗯，多做这方面的宣传，然后政府提供适当的那个资助，争取就是说把这个行动持续下去，然后和各个教育机构也合作，变成一种全民的那个意识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嗯，我们是不是来接一个听众电话？
好的，
好，上海的陈先生，您在线上，请说。
我认为啊，这个鱼翅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八项规定以后呢，这个公费的消费呢，就卡住他们，所以鱼翅今后消费就会少一点了，懂吗？现在那个买鱼翅的那个商家啦，说由于公费限制以后呢，他这个鱼翅呢销量就一下子就没有人来买了，懂吗？所以说以后鱼翅可能会好一点，好，就是这样。
好，谢谢陈先生的这个介绍哈。的确的，我们看到这样其实是一个和喜的现象，对不对？
是
对，只要大家民间政府大家一起来努力提高我们的意识啊。
嗯，
干嘛一定要吃那个鱼翅嘛，我们就吃粉丝好
了。好的，有关中国的鱼翅外交和挑战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告一段落。很高兴请到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以及马里兰罗耀拉大学访问教授贾云蒂女士一起参加今天的讨论。
嗯，我们待会儿呢还要来探讨虎妈蔡美儿教授的新书，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已经带出了隆隆的战鼓声。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